要回炉啊，信仰啊，就是他一开始是拿他的牙齿刷了20多年的多少年的牙啊，还没刷好啊。那我觉得我这个信仰是不是也应该回炉啊？啊，那我就觉得啊，这个周末我因为在等候神嘛，我就在想我里面的苦毒、伤害、拒绝啊这些东西在我的里面啊，我都觉得这个信仰我们说的越来越高了啊，但是我们里面那一点点的苦毒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对付，我们里面那一点的尊敬和嫉妒、骄傲，只要环境一来，很容易回应啊啊，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谦卑的王就不容易回应啊。刚才我在等候神在敬拜，我就感觉我们的年度主题是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啊。因为在这之前，我每次等候神，我就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以赛亚书啊，尽量的在我里面把它背下来，然后呢，我就这么背了一下，我就觉得，哎呀，我说我信的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呢？是怎样的一个何等谦卑，被迁到宰杀之地，无家型美容，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被欺压，被鞭打，受害啊，不开口。我说神啊，我要怎么想这棵生命树在我的里面啊？我相信这个以赛亚书在我的里面已经扎下根了啊，因为我一等候他，我就一定要想办法背一遍。我就以这个来成为我的一个开始啊，来等候他。在等候的时候想起另外一个经文，就是说，就耶稣他自己说的，我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必得享这个平安。我在想，我们等候神，我们有没有平安？我们等候神，我们里面是不是很容易靠近这个谦卑的王，还是我们没有感觉啊？我们等来等去，后来我发现我里面其实这个王在我的内心深处是被弃绝的。为什么？为什么他是被弃绝的？这么谦卑柔和的一个王啊，被我在灵里弃绝呢？后来我发现他在我里面没有什么他的性情，我里面的性情是什么呢？啊，就是这棵分别善恶树结得非常的茂盛，它有一个果子结出来，什么果子？就是我们很容易回应外面的，我们一看到外面的事情，我们立刻就回应，因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这棵生命树。生命树是什么？生命树你怎么来回应它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柔和谦卑的，那我们有没有柔和谦卑？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我们有的就是刚硬啊！就像加拉太书说的啊，5章是好像是牧者分享过这个经文啊，他就说我们有多少来顺从圣灵啊？就是说，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啊。这个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啊、这个异端啊、嫉妒、荒宴，这些东西在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没有？我才知道我里面好多这些东西，我回应的都是外面的。那我要真正的回应里面是什么？回应这棵生命树，那我里面基本上是没有多少它的成分啊。我们上周也分享过，就是说有一个模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很容易就是说崇尚那些高大上的东西啊，就是说我们成功啊，我们追求成功，我们努力啊。我说过，连外邦人都可以因着这个公司，连老总都可以服下来。为什么？是为了这个公司。那我觉得我里面这个成功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他，哎呀，做的有什么。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成功是在分别善恶树里的成功呢，还是在生命树里的成功？ 这个是需要我们很深很深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的成功是在生命树上的成功呢，还是我们在分别上的树？那在我的里面，我这在讲，李牧师他讲到啊，他讲的就是说回到信仰的基础，说回回炉，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一回炉，我就觉得他讲的这个啊，他讲的第一个就是那个他是我们的主啊，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那我们是他的奴仆或者是仆人啊，那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是他的仆人呢？我里面的那个仆人的成分有多少呢？啊，我就在想这两棵树啊，一个是生命树，一个分别善恶树。那我们的年度主题就是住在基督里，连于这棵生命树。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这个牧者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引导。啊，一个方向，一个很好的引导和方向，让我里面就被光照。后来我才发现，我里面所回应的都是外面的，啊，像我受不了啊，愤怒啊，不满呐，啊，这个周末我就想起那个我里面的那个苦读，又想起，哎呀，谁对不起我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这个生命树还是有力量了啊。这要在以往这个苦读想起这些是别人的亏欠，我就很愤怒，气得哭啊！哎，但是我没有，我就在当时就很灵里就很愤怒，想起这些别人亏欠我的事情啊，特别是丈夫啊、儿女啊、或者是父母啊这些事情，从小到大的这些事情。后来我就突然我就在想，我觉得这个愤怒也是需要有一个引导啊，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就说你不饶恕别人，天父就不饶恕你。都这么多年了，还在想着这些苦毒和愤怒，是不该悔改呀？还去愤怒别人，还去控告别人，哎，真的，哎，有管点用啊！我就说，你看耶稣怎么教导的，70个70的饶恕，为什么你还在愤怒？为什么还在苦毒？就是要更深的来悔改，啊。慢慢的，这个愤怒、苦毒就好像好多了啊，马上就褪去了很多啊啊，所以这个仇、这个苦毒的邪灵在我里面啊褪去啊，就是体，你这个是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的，哎，我就发现里面好像可以来对付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在新的一年5、7、7、8年，真的是有一个很深的感恩和盼望，就是我们有力量。来舍弃这个分别善恶树里面的这些苦毒啊，这些增进，这些愤怒啊，不满伤害啊，这些我相信在这一我不知道是不是整年啊，这个来对付它啊，对付这个啊，生命树不断的在我们里面被开启长大，然后这个分别善恶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被揭开，然后气绝。来认罪悔改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所以我里面我就觉得，我就跟神对齐，我说神呐、啊，什么叫想？我就觉得我里面真的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没有柔和谦卑啊，你心里柔和谦卑，耶稣里面就是柔和谦卑，他说你应该负这个恶，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想这个平安，我就觉得我里面没有这个平安，里面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被刚才在这里等候神就被光照，我也非常感恩。好，谢谢主啊，谢谢你，主啊，不断的来揭开，让我可以靠近这个生命树，也让我可以真正的来认识他啊。尽管我认识的非常非常有限，尽管这个平台怎么样的往前走，但是我也愿意。主啊，谢谢你，不让我里面再是，我里面是赤身的露体的，我都不知道。主啊，借着这个生命树，把我里面的这些贫穷啊，这些赤身露体的瞎眼的啊，主啊，都要把它赶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的，神呐、啊，谢谢这5、7、8年的殷实，把你借给这样的生，把你让我们还有是所带的料，
张红啊，你的声音可能太小了，看看能不能大一点。
再次的回到，现在可以吗？
啊，这样好多了，好，
嗯
谢
嗯，
谢。
哦，主啊，现在可以让我们借着主啊这个今天早晨晨祷，主啊师母的领受和周末林大众牧师所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祝福，主啊，让我们在这5778年的新年伊始，让我们再次的回到我们的信仰的里面，主啊来审视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主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而是一个谦卑柔和的王，主啊，我们所信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而是要与这位爱我们的主，主啊，有一个活泼的、鲜活的关系。主啊，谢谢你，主啊，今天你让孩子再一次的来回到我的信仰的里面来面对，主啊，让我真实的认识你是我的主，主啊，我是你的仆人，主啊，以至于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让我真的是不再随从己意，不再体贴肉体，而是在凡事当中，主啊，你来帮助我，能够学习听从你微小的声音的引领，圣灵的带领，以至于让我可以跟随你这位谦卑的王，在环境当中，主啊，真实的做这个生命的功课，哈利路亚，对付里面的这个老我血气，和特别是从牢牙当而来的这个深深的罪性，主啊，以至于让你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真实的做王掌权，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么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新年的开始，神啊，你不仅要来修正我们生命的根基，神啊，你更是要让我们来住在你的里面，住在基督里。神啊，我们赞美你。是的，为着神你的心意，我们要来感谢你。神啊，给我们恩典，就是让我们每天真的是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可以来不仅来操练，而且可以来活出这个生命，就是我们以你为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这样的一个敬畏放在我们的里面，更是将这样的一个生命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呀，做成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
好，其荣。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主啊，使我们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来赐给我们有信心，使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然像他。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可以来洁净我们自己，帮助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不再犯罪。主啊，显出我们真是你的儿女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幸福代祷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啊，就是有一点总结回顾展望的这个性质，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说讲到这个周末的这个林大众牧师的特会有一些这个总结的性质另一方面呢，也是展望我们5778年的这个新的主题年度的主题然后再集中在个人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个功课，我觉得主要是这三方面有一些回顾总结性质的展望性质的所以呢这个讲到这个林牧师这一次的特会他也是让我们回到根基上就是林牧师讲到的这个跟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些就是主仆的关系主人我们是仆人然后讲到朋友的关系我们是神的朋友。然后讲到这个父子的关系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儿子，然后再讲到心腹的关系新郎跟心腹的关系这四层的关系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但是我们的这个根基到底建得怎么样就是说就是我们可以衡量一下所以呢这个这确实也是我们信仰的生命的根基这些关系它决定了我们的身份这个身份它决定了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说确实这几层的关系 就是说它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根基啊，我们在这个根基上啊扎得牢不牢啊，这是我们一个检验啊。确实我们听了这个李牧师的这个特会啊，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在根基上面是很浅的啊，我们在这几层的关系上面啊都是很浅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我们学了很多知识啊，我们也参加了很多的服事啊，这个但是这个在这个集在这个根基上，就是说这四层的关系上面，就是说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肤浅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也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一个指引，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什么样子啊，其实就是说这一个生命，我们经常讲它生命和宗教啊，这个生命啊，它的这个按照这个圣经的定义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啊耶稣基督啊，就是说这个认识就是一种关系啊，一种经验啊，一种经验，一种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生命啊，所以生命跟这个关系啊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就是啊，我讲过生命的定义就是身份加上身量啊加上职分啊，所以呢这个身量就是其实它是取决于这个关系的程度啊，就是身量，所以呢这一个身份也好，身量也好，是职分，都是取决于这个关系啊，都是围绕这个关系，所以生命跟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就是说的这个信仰里面呢就是缺少了这一种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的根基是很浅的，非常的浅啊，所以在这个李牧师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展望我们的这一个5778年的年度主题啊，我们就是住在基督里啊，连于生命树啊，这一个年度的主题啊，就是啊，我们需要这个年度的主题啊，它就是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一方面呢，它跟这一个李牧师的这个信息是联系的非常的紧密啊，因为我们讲到这一个信仰的根基啊，就是李牧师他讲到的这几层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这几个方面啊，这都是我们的这个其实都是跟生命树连接啊，就是都是跟神建立起这种关系来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主题跟这个李牧师的这个四重的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啊，就是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那么呢我们在这个四层的关系里面都可以晋升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又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非常的贴切啊，非常的贴切，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需要就是脱离这个分别善恶树啊，因为这两棵树没办法连在一起，所以我们里面如果啊生命树在我们的里面是牢牢的扎根，那么这个我们要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只是一句空话啊，只是一句空话，都是表面的，都是表面功夫，就是都是宗教，都是宗教啊，没有办法，因为这一个分别善恶树啊，它如果在我们的里面啊根深叶茂，那么呢我们这个生命树不可能扎根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个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它是势不两立的啊，如果分别善恶树在我们里面根深叶茂，那么这个生命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只能是表面的肤浅的，它不可能进到我们里面去的啊，所以呢我们要连于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我们就是只能够这唯一的道路就是要把这个分别善恶树拔掉啊，要脱离这个分别善恶树，再把分别善恶树从我们的这个心里面连根拔掉啊，把生命树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只有这一条路才是可能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把这个 李牧师的特会跟我们的这个年度主题啊就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了以后呢，这个申师母呢就是讲到就是个人啊，就是个人的体验啊，个人啊应该怎么来做啊，应该什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回应，这就是第三点啊。这个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要个人呢要远门关照，要了解自己的内心，要查验自己的内心啊，就是说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内心的里面到底是什么关键啊，这是我们过去不太注意的。我们过去都是朝外的，学很多的知识，做很多的服饰啊，朝外都是外向的，我们的个性都是外向型啊，就是但是我们不注意里面啊，我们的里面都是关闭的，我们都不知道啊，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心门是什么时候关闭的，我们都不知道。总而言之，所有的这个里面啊，我们都不去注意啊，这是我们的态度，结果呢就成了这个分别善恶树就长得非常的茂盛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要来注意这个里面，我们要来就是面对我们的里面啊，就是说这个而且呢就是说我们要面对里面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太黑暗了，太这个污秽了啊，就是说不堪入目啊，就是说就是看不敢看也不敢去注意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过去的情况啊，过去我们根本就不敢看啊，不去看啊，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来去面对处理我们里面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神给我们开的一条路，就是这个跟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一位弥赛亚啊来认同啊，就是说我们来啊透过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弥赛亚啊，我们把这个生命树栽种到我们的这个内心的里面去啊。所以呢怎么样来栽种呢？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去年啊，就是这个我们从香港特会回来啊，神一直在带领我们的啊，让我们深入啊，就是把这个以赛亚书53，借助以赛亚书53章啊，这个受苦的这个基督啊，把这个生命树栽种到我们的里面去啊。过去都是我们的外面，我们很熟悉这个经文，我们也经常的读这个经文，但是这个经文很少很少进到我们的内心深处。但是这就是神要我们正在我们当中做成的啊，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啊，神要透过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把这个受苦的这个弥赛亚这一棵生命树，它就是生命树，要把它栽种到我们的内心的最深处，去取代这一个分别善恶树啊。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这个任务啊，就是落实到我们的身上啊。那么呢，就是。我们呢就是要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啊，就是说它常常会透过这个日常生活啊的一些环境啊，这些环境呢都是神为我们精心安排的啊，就是透过这些环境引发出来的你内心世界是什么反应啊，都是一些人事物，就是你周围的人事物，他对每一个人可能有些不同啊。有一些人呢就是你的配偶啊，有一些人呢是你的亲子关系，有一些人是你的工作，而有一些人呢是肉体的情欲，有些人可能是网络啊，有一些人是外在的这一些情欲的这个吸引啊啊等等，反正有一些是其他的人际关系，反正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这些当这些人事物兴起的时候，你激发出来的是什么？从你的内心世界迸发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就可以看认出你的那个内心的世界啊里面的关键啊。所以你激发出来的是尊敬、嫉妒、骄傲啊，是苦毒、不满、愤怒啊的情绪啊，就是说这一些迸发出来的这些东西就反映出你内心的世界啊。那么呢你对这一些事情，对你对过去你对这些事情呢，你要正确的回应，我们要正确的回应啊。 所以呢，就是我们过去呢的这个这些东西经常的激发出来，但是我们的回应都是不正确的啊，回应都是不正确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应呢有一个脑模式，脑模式就加强分泌上腺素啊，我们在脑模式里面呢分泌上腺素就增长增长增长，根深叶茂，越长越深，根越长越深，果子越结越多啊，这个分泌上腺素就是说取决于随着我们的这一个模式，就是我们当这些人事物兴起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没有生命素啊在那里起作用啊，我们的脑模式都是啊一环境一触我们里面愤怒就起来啊，苦毒啊，不满啊，抱怨啊，尽情的发泄啊，或者嫉妒啊，纷争啊，就是尽情的发泄，完全没有生命素的指导力量在起作用。那么呢，这个每一次啊，这个对着脑模式的回应，就是使我们的里面的那个分泌上腺素就增加增加增加啊，就是每一次环境看你怎么回应，你是用这个脑模式的回应，它就那个分泌上腺素就加强加强啊。如果你现在呢，我们神要我们就是说。就是让这个分别上腺素要拔除分别上腺素，那么呢要这个栽种这个生命树，我们就是要有新的回应啊，要新的回应，我们就是要借助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这个是正面的积极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去默想，要去认同啊，这个里面有丰富的内容，我们还继续的走啊，就是我们老城啊，借助这个老城，让这个以赛亚书53章这个以赛亚啊，我们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认同他，越来越经历他，经历他所经历的啊，这是正面的，把这个生命树栽种到我们的里面去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啊，一方面正面的工作啊，这个是这个仪式啊，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神也在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落实，就是那些以前的环境它还会兴起，所以呢，这个当这些环境兴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以这个生命树的方式，以赛亚书53章这个弥赛亚的方式啊，来应对，而不要再用落在过去的老模式里面啊。特别我们要警惕，就是说魔鬼会用谎言啊，会用各样的这个花言巧语也好，属灵的包装也好啊，就是整个原则就是让我们还是落在老模式里面啊，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理由装饰啊，粉饰找到很多经文来粉饰啊，比如说这个是对自己的经文就拿来对别人啊，就这些都很容易的，魔鬼就用这些谎言，就是让我们还是落在老模式里面，那么呢我们就不会有什么进步，就是说你学了很多以赛亚书53章，但是概念没进到心里去，为什么呢？只有你在环境兴起来，你用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基督的方式来指导你的回应，那么呢，以赛亚的53章，它的基督才生命树才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去啊。如果你这个学是学了很多，背也可以背下来，但是每一次神兴起环境的时候，你还是落在老模式里面，那么呢？以赛亚书53章，它还是在你的表面，还是一个概念，还是进不到你心里去。那么你那个分别上腺素还是在这里面继续长，继续长啊。所以呢，这两方面一定要结合。一方面，我们要每一天都要去默想以赛亚书53章，一定要以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啊，来认同这个弥赛亚，以赛亚书53章的弥赛亚，来经历啊，来经历它啊。另一方面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回应模式，我们一定不要脱离这个老的啊，这一种的这个回应模式，然后环境一兴起，那里面的肉体就被搅动起来，然后就按照尽情的发泄啊，发泄一番啊，过去了很痛快啊，然后有老模式又加强了啊，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够再浪费神给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机会了。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抓住每一次神兴起的这个路势赶快的应用把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这个基督 啊，来跟随他啊，来决定我们新的这个模式，就是跟他一样的模式，就是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是怎么回应的，那我们按他的方式去回应啊，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这个不要再活在老的这个模式里面啊，所以呢，不要再继续下去了，神给我们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啊，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啊，就是说当环境兴起来，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老我被搅动的时候，我们就按这个以赛亚书53章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基督去回应啊，我们每一次我们就得胜，我们得胜一次，这一个分别三个数就被拔掉一些，分别三个数的根就会拔掉一些啊，生命数呢同时就进到我们里面去一些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配合这两方面，紧紧的配合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当我们老成啊，特别到最后一点老成的时候，这一个分别三个数要连根拔起从我们的里面啊，这个生命数就要完全的扎根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内心的核心里面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老成已经老到第三圈了，我们一定要落实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在现在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还没有改变你的模式，你仍然还是按照你的老模式在回应，那么我们不能保证，就是说在第七天我们在老成的时候会有什么效果啊？我们除非我们在六天老成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尝试用这个新的方式啊，用弥赛亚53章这位弥赛亚的基督的欢迎去回应啊，神兴起来的这个环境，而不是继续让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模式在回应啊。那么我们非常有希望啊，这个我们在这个老城的当中，一定啊让耶利哥城，就是这个分别上述的这个毒根从我们的里面连根的拔起啊。我们就是这就是我们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回应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感谢神，就是这一次呢。我感觉呢，对林大中牧师的这个特会呢，那他讲的信息啊，并不多，并不是特别什么新鲜啊。这四重关系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记得我们教会原来还有一个叫生命成长转换链啊，生命成长转换链那里头都有讲到啊，讲到这个关系，甚至还有一个职分关系啊。所以呢，不是说他讲的内容有什么，而是他的个人的里面的那个行道啊，我觉得他有一个份很强的恩高，就是他个人的行道啊，就是他无论如何他做的怎么样。所以我心里对啊林大中牧师有一个总结，你怎么能够领受林大中牧师的信息呢啊，就是说你要看，第一你要从灵里认人啊，你不要从外表认人。很多人呢还是从外表认人呢，但是现在少多了，我们教会现在啊从外表认人的还有，但是少多了啊，外表认人的人呢，那很简单，马上就那个，哎呀，这个人啊太俗啊，就有点就像一些人啊认识保罗一样，啊这个人太粗俗啊，这个人说话啊太傲慢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人说话太怎么样，那你就这个叫从外表认人了啊。如果你从外表认人，你立刻会拒绝他。所以我觉得要对他来讲，第一你要从灵里认人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看到他的那个附带价，他的行道。每一个里头的东西他做。第三呢，你不要以完美主义来要求他啊。如果你把握这三个原则呢，你就对他和他本人和他的信息就会有一个 open 啊，你就会有一个开放，你就会对他，你就会仔细的去琢磨他说的每一句话。他有的时候是讲笑话，有的时候他是讲他的例子，其实这里面他都有他的意图的。他要讲这个笑话，虽然他举的例子是举的见证，好像不像我们一般人，哎呀讲的很属灵呐 啊非常的灵啊，属灵的话语，他也有可能用一个玩笑，甚至还听起来有点啊有点那个啊有点不太啊不太严肃，但是他里面的本意，他里面在他在讲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他追女朋友啊，16岁就开始追女朋友。啊，就是他采取的那种啊，清晨一大早就起来，就在窗底下等的。他要说什么呢？啊，你如果只是听到一个笑话，听到一个哇啊，把他过去的一个啊，怎么追女朋友，一个浪荡公子哥，好像来取笑一个噱头， 那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牧师他讲话好不严肃，你就一定会这样来想他。但是他在这里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下功夫付代价，就是你要去追求，你要去追这位新郎是需要你付代价的，你得要去付代价，你得有这样的一个劲头啊，去这样的付代价，这样的去追啊，他要表明的是这个。你要听懂他的这个里面的一个例子，哦，他就说你要想成为新妇，你要想跟这位新郎有亲密亲热的那种感觉，那种情感吗？你得下这样的功夫。你是不是早晨起很早啊？你能不能有这个心啊？就被骑着摩托车就到神面前来啊？你就那个他神一看，哎，当然神早是他早知道，一睁眼啊看到的是你。啊，他是这样的一些例子，所以呢，你要回应他，他的信息里面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他经过他自己很多的经历，当然你又不要有完美主义来要求他，你看到他，哎，这个地方好像有点毛病，哎，那个地方好像不太属灵，那个地方哦，血气好重啊，你要这样的完美主义要求一个神的仆人呢，那他确实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神，但是特喜悦他。我自己感觉神很喜悦他就是因为他对神很真很透明，很愿意来跟神啊真实的来面对神，他当然他对人也没什么掩饰啊，也没什么太多伪装啊，以至于让人接受不了这种太透明啊，这是个我感觉对林牧师的一点点的啊想法。第二呢，我觉得刚才特别讲到了就是回应你的内心。啊，回应你的内心。刚才那个啊，这个啊，肖师母他在说他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有点点启发，就是说他还是想到苦读，还是想到愤怒啊。他这个时候他采取的是用真理来教导他。啊，我非常认同这一些啊。我做过很多医治释放，我是知道。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啊，医治释放安慰他啊，安慰他也是需要的，但是首先要用真理的光来教导他。就是对我们里面的邻人呢、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宝贝你的内心幼童里面特别讲到了那个小邻人呢、内心幼童他其实也分两个性情的，他第一个呢是反叛的，第二个是顺从的啊。你首先要对付那个你在虽然你是受伤的，但是你里面是有反叛的东西的，反叛的东西是要把它破碎的，要真理教导的，要他顺从光的，要他顺服的啊。所以不仅仅只是安慰，只是医治的啊，所以呢，他也要来有一个成分，就是你要服，啊，你还在苦读，啊，你知道吗？你如果不原谅不饶恕，神也不能原谅你，也不能饶恕你，你怎么现在还在苦读当中啊？啊，哎，这个小年人有的时候他也会听真理的，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他就倔强，在那反叛，你这个时候用真理来教导他，用真理来训导他，也是可以的，非常需要的。然后可能在情绪里面。可能再做一些医治释放，然后让他的情绪有一些安慰，因为他毕竟里面他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反叛的内心幼童，他也有顺从的内心幼童，反叛的邻人他也有顺从的邻人，这两个是要不区别对待，你不能只是来医治安慰那个顺从的里面的邻人，而是也要对他反叛的那一部分要跟他实行破碎啊，他两样的来带领里面的邻人，他才可以走出来。所以如果跟邻人同行啊，你要是跟神同行，也要跟邻人同行，就是跟你里面的人要同行。这样的话你就像你带一个门徒一样啊，带一个刚刚信主的门徒一样，他在这里撒泼耍赖的时候，你也要来真理来教导他，让他学习顺服。啊，当他在里面舔伤啊，很痛苦，他里面有很多情绪情感的伤害的时候，当然你需要安慰他，你也需要安慰他，让神的爱进来医治他。这样的话，他才能把他真实的带出来，不是只是一样。啊，两样都要有，两条路都要走啊，两个翅膀都要硬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周牧师特别讲到了，就是默想啊，刚才幸福大讲堂也讲到了，就是默想以赛亚书53章这个受苦的耶稣，然后呢把它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路上当中，你碰到的环境，你有情绪反应，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学习的机会啊，这个时候不要用过去的那种分别善恶树的反应啊，立刻的就是情绪啊、愤怒啊、沮丧啊、抑郁啊，都用这种反应，而是要用新的反应。那昨天其实我就举一个例子哈，昨天呢啊，林大中牧师呢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两句话啊，其实呢按照 但是你这两，你听他这两句话，你也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回应的。哎，他说你们呢这一次来哈，好像你们的灵性和热情不如去年。我当时一咯噔一下，哎，我们一年的 YY 呀，哎，怎么会有这种反应，他怎么有这种感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你们号称为心腹教会，我看不出你们有心腹的火热，好像没有看到你们那种渴望渴求新郎。这两句话我要是以前听的刺耳，我也觉得好像你马上可能就采取自我防卫啊，你哪知道啊，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实际情况啊，哎，可能采取一个墙，就竖一个墙来抵挡了。但是呢，不是现在不是学习那个主耶稣被捕的恩膏吗？哎，当别人在说你的时候，刺耳的时候，或者是别人啊再来挑来说到你被逮着的时候，你应当怎么回应呢？你是用彼得的回应，拔出刀来砍掉那个仆人的耳朵，这就表示抵抗啊，然后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啊，还是用门徒的方式逃避呢？我才不管你，算了，我也懒得听你这个问题了，我也不去想，我也不去思考。从那之后，从昨天下午那个说了之后，其实我一直在想。我其实首先问我自己，诶，是啊，这一年下来我有多少的改变呢？我有多少的渴慕呢？诶，还有第二，我一直在这个心腹运动心腹的里头，我是很火热很追求，诶，我有多少渴慕耶稣呢？有多少那个心腹的爱火呢？诶，我发现这两个问题一问真的不行。没有，诶，真的没有。所以你不得不别人说直话，你不得不要去接受，先把他领过来，然后你再好好的去求问。当然我还没有答案，我现在真没有答案。我昨天其实也问了我家师母，我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他当然也说啊，那你别管他了，他就是那个林牧师说话有的时候很那个的。我说不能这样想，其实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我到现在没有答案，但是很感谢神呢，就是昨天早上，其实是礼拜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突然就是好多好多的那回顾，就是我相信这是圣灵来的，我回顾我的那个灵性，我就回顾我的反应，我的表现，我得出一个结论，哇，我说我信主20年，我几乎生命没太多改变，但是我说有改变是什么呢？我过去认为很大改变，我说改变在哪儿呢？其实在知识和服事上确实有改变。那也看到好像也有爱心，其实不然，我做世上的工作也很热情，我其实有很强的责任感，那个不代表是从生命改变而来的。我突然觉得哇，我说真正从生命改变的没多少，好像好微乎其微。我突然一下感觉到哇，我说原来这么，这是20年的回顾，还不是说这一年的回顾，我说好像没多少改变呢。我跟今天早上我就起来以后跟我家的师母分享，他说对，是这样子的。不过我说我也说点直话，我说我对你呢也有想，我想这应该不是肉体的，因为神首先让我看到我自己是很基础的，很基本没有改变。就像刚才分享的林牧师说要回炉啊，要回到原点呢，回到基础啊，确实是这样子的。昨天早上神确实帮我带领，我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就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又好像没睡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一直反省，找到了很实际的，哇，我吓我一跳，我说啊怎么会这么差啊，真的是这样的。后来但是我也想到我家师母，我说后来一看也好像不是我想象那么好，后来我跟他分享，我说你也别高兴，我也想到你了。他说你想你，我后来就把我对他的那个看见呢，我就跟他分享，他说实际上神早就启示我了，我已经看到这一点了，我不奇怪。你那个领受，我一点都不奇怪。我确实有这个问题。我其实神比你更早的他就告诉我了，啊，我的生命里状态里面其实是很基础的，很低的，啊，他说我看到了这一点。当然我也看到了别人，神让我看到了我身边的，哎，有一个结论，哎，我感觉我身边的人比我还好一点，哎，这个是跟我过去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说这是圣灵来的呢？啊，因为他让我看到的不是去定罪别人，啊，看自己比别人强，而恰恰是看到，哎，别人比我还强一点，啊，虽然也不太高，但是我觉得好像比我还强一些。哇，这个我认识，我就觉得，哎，我们整体都真的很基础，很基础。但是我突然感觉到我好像别人比我还强一些，所以我就知道这是圣灵来的，他很真实。 他也不是说过分的来批判你，他也但是他有很客观的来看你自己，也客观的肯看别人，啊，我就觉得这个是要有一个反省，有一个回顾，有一个叫什么叫回炉啊，这个基础。所以林牧师这个恩高，我觉得要带领我们回炉，回到基础去检视一下我们的基础。好，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哈利路亚，感谢主。昨天这两天三天吧，我们经过林牧师这个特会，我觉得在我们教会，尤其是在我感觉在新生堂弟兄姐妹里边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过往的这大段时间里吧，我们加恩教会请来了许多神的仆人，然后来给我们传讲不同的，就是说本质我们都是一样，但是他们从他们个人的这个经历，个人的这个从神的得着，跟我们分享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这些信息。那么我觉得对于我们新生堂弟兄姐妹来说呢，大家可能更加的喜欢这个像林牧师这样的仆人啊。我回顾我们以前有这个吴国明牧师啊，赖天赐牧师啊，还有这个 Zev 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从林牧师的身上呢看到了就是保罗。就是保罗说过，他说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啊，我就是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得一些人，就是为神去得一些人。那么从林牧师这里看到了这个保罗，就是他愿意为神啊完全的摆上，就是不顾自己的这个生命啊，不顾自己的家庭啊，然后去为神去奔跑，这样的仆人。那么你从他身上呢也可以看到他和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么和神密切的关系反映是什么呢？就是他和人也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从林牧师身上看到的不是那个学究啊，不是那种学院派。那么从他身上完全可以看到，他是把他的这个信仰是活在生命当中的啊。那个也感谢主，就是在星期六的晚上啊，我跟林牧师呢就是简短的交谈了几句。那么以前呢也是每次在看他在台上一直没有机会跟他坐下来聊两句。那么昨天星期六晚上就跟林牧师聊了几句。那么我也离他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呢，就更加的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从他身上能完完全全看到那个，我就看到两个字，就是神人啊，就是神人，就是你看到他和神有亲密的关系，你也看到他在身上那个人的那个活现的是人的这样的这个性格是非常的真实的一个牧者啊。我感谢主，就是说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没有贬损任何一个牧师的意思啊，我只是说我想到这国内经常现在有一个笑话，就说这个词啊，就是端庄啊，端庄啊，端着装着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人啊。那么林牧师呢，他就完全没有这种端着装着，他就是完全一个真实的一个本相向我们显现出来。所以这也特别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在看他的时候，就像孙牧师所总结的，就要从灵里看人，要看他的本质啊。所以感谢主呢，我就看到啊，因为林牧师他和神的关系很好，他和人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我也看到就是我们啊神的仆人在台上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呢，他其实啊他是看我们人的反应，看我们会众的反应，这是神的仆人和这个会众有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例子吧。因为我看到新生堂的弟兄姐妹就说在参加聚会，尤其在周六晚上和周五晚上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很明显的这样的这个灵里被搅动，被这个林牧师他这样的这个生动的这个活泼的讲道所搅动，那么我们反应就会有里边就会有反应，然后呢就会体现在我们的面部表情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回应上。那我们也看到林牧师他对于我们整个教会他有这样的反应，然后呢他就会有一个更加真切的这个分享出来给我们。尤其到了周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两点半的时候，我们主堂里边真的是没有什么人，然后林牧师在上面练歌的时候呢，他也就非常真实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教会现在的光景，就是你们对神不渴慕，对神不渴慕，还要神等你吗？啊，还要神等你吗？我觉得这是真朋友，是真朋友才会跟我们讲这些话。如果是一个把自己当外人的牧师，把自己当做我只是来讲一次道，然后我就离开了，如果是这样的这个心态的话，他不会跟我们讲这些，他只是说我来把真理分享出来我就走人了，不就好了吗？也不得罪人。 但是他作为一个我们的朋友，甚至我说他可以做我们的亲人啊，我们的家人，他才会对我们说这些真实的话。就到2:45的时候，我们的人还在陆陆续续的往里进，所以这个不光是在主堂，其实在各个分堂，我至少在新生堂，我们是经常有这种现象，7点聚会到7:15了，人还在陆陆续往里进。所以这个神看的痛心，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心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想，但是如果是一个新朋友，是一个没有对我们教会不了解的人，他来到我们这个聚会当中，他立刻就会看到说你们口里所宣称的和你们活出来的不一样。我也感谢主啊，那个孙牧师刚刚分享了说，就说我们看见我们才来见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靠着自己的责任。那孙牧师也很真实的分享，在做别的工作的时候他也是很热情，那我们也是一样。其实啊，我们很多的牧者，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我们来见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是出于责任，我们很多是出于我们这种啊，就是习惯性的负责任，习惯性的有热情，而不是对主我们的神有热情。所以我们真的是啊，就是说在啊，林牧师他所这个用家人的这样的心来跟我们分享出来，我们来提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反思，就是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里边，我们家恩教会的弟兄姐妹里边，我们有没有对神对主这样的爱情这样的热情啊？我们当年追女朋友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说啊，我2:30约会，我2:45才到。我记得我当年我跟我妻子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当时我是河南人，她是北京人，那么放假了就是放暑假，然后就个人回个人家，她回北京，我回焦作。当时我们是农村的，我是农村的，所以没有条件去打长途电话。你知道我是怎么打长途电话的吗？我是中午的时候，不是中午，是我爸爸当年是在那个村子里做电工，他知道那个村子里的那个电话线路是如何，当然也是犯罪了。就是我是跑到别人家的房顶上去，让我爸拿一个电话接到村子里那个长途电话的那个电话线上，然后在那个上面蹲在那个上面打电话给我女朋友，给我现在的妻子，就是因为那个想念，那个思念，那个愿意看见，那个愿意和他聊。现在我们对神没有这样的心，我自己对神就没有这样的热情。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啊，不光是要来听一场道，我们更多的是要来看我们跟神就是这样。我用四个字总结这个四重根基，给他的一个起一个日本名字叫主有夫妇，或主有妇夫，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对这样的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热情？我们真的是要来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否则的话我们做的都是表面工作，像周牧师说的，我们做的都是朝外的工作，都是服侍，都是知识，都是给别人看的，而只有我们内心里如何去想，才是真的给我们的神去看。所以感谢主，就是我真的是看到啊，林牧师这样真实的来到我们面前啊，给我们体现出像他自己讲的，他如何把神，他里面的神向我们展现出来，向我们表明出来。那么我们真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服侍里边，我们也不是说是把我们的生命隐藏起来去服侍，我们也要把我们里面对神的这个真实，对神的爱情，对神的热心去活出来，去表明出来，去让我们周围的人一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真的主的心腹，我们的教会是真的主的教会，心腹的教会。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非常感恩。我觉得神非常爱我们。我们也是神也在带领着家恩教会的每一步。因为在犹太的新年一开始就把林牧师带到我们当中。可能他知道，他更知道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和我们的需要。那我个人呢听了林牧师的这个信息，我觉得真是神的带领。因为我们今年1月2号就是做了这个主权移交过约旦河，这一年将近快一年了，这个 YY 的晨祷的教导啊，还有我们现在主日的信息登山宝训啊。那呢林牧师这个时候来呢，就是告诉我们讲，让我们真的要我们所学习的要进到我们的实际当中，因为我们不允许才是做一个挂个虚名啊，再往前走下去。但是我们前边神所带领的 啊，是他是有他的美意的啊。那我们现在呢，我听了这个信息，我觉得我们第一场信息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人啊，这个信息很重要。你假如我们这个信息我们现在要没有把它，你看跟登山宝训它都是有直接关系，还有我们现在歪歪陈导所教导的，假如我们这个环节没有真的把根基打好，我们就会出现啊，我们上边这些都不是太真实。那呢他接下来这几场信息，那我个人一回顾我的真实情况，刚才牧者也都讲了，确实是我们一个实际要被改变的，要从哪什么方面上我们来重新来啊，就像刚才讲叫回炉啊，就是建立在这个耶稣的根基上，把我们登山宝训主日所教导的啊，借着歪歪所圣灵所引导的啊，带到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呢，林牧师他的信息确实啊，他哪怕刚才牧者讲了说几句真实的话来挑战我们一下，是你要细想他挑战我们的话是非常对我们有益处有帮助的啊。所以说我个人领受是非常感恩神不误事啊，在这个时间带领林牧师来讲这样的信息啊，他头一场说我好像讲这个信息很浅啊，很简单，大家好像都非常明白的啊，这是他头一天讲到，但是呢实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的牧者也说了，以后我们的新生命新生活的课程要重新整理，按照圣灵现在的带领，按照圣灵的脚步，我们怎么啊，不光新的朋友走进教会要需要这个关系的成长各方面，就是我们信主很长的时间，对我个人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确实里边的生命数很少，里边的这个分别善恶数非常，可以说不是非常多，因为我们一检验我们自己啊，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就能确实看出来我们拥有生命数很少啊，我们这个肉体的果子太最近我们所背的太多了，在我们里面，这是真实的光景啊。我刚才确实牧者都讲的很非常的直接，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服侍，在责任，但是确实对主的这种亲近安静等候啊，确实现在对我个人讲还离这个差的太远啊。那呢现在呢我非常感谢主，借着这个以赛亚53章，现在我们在改变当中啊，我也在改变，弟兄姐妹也在改变啊，我们再去批评论断属血气啊，我们就会想想主耶稣所做的，我们就很惭愧很羞愧，不好意思，没有力量再去论断别人家，这是我们确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领受啊，但是这是一个开始，但神借着林牧师告诉我们，我们要从根基上，我们要重新的立好，把我们主日所教导的带到我们生活当中啊。所以说呢非常感恩神真的不误事，他到什么时候就派他的仆人讲什么样的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和开启。好，我就回应这些，非常感恩。
阿们，感谢主啊，非常阿们每一位牧者的这个分享啊，信徒代表团的祷告，就是非常有同感吧，跟各位牧者对于这次林牧师过来，在这个新年的这个前期，尤其在我们上了有一年的这个 YY 晨祷之后， 非常的有同感，就是说我们过去可能听一个人的信息呢，可能就是听他的这个信息本身啊、但是现在呢，神确实要给我们这样眼光，就是说因为整个人呢他就是一个信息，但是这个信息我们怎么样领受才是对我们有益的，而且实际我们领受信息，我们接受信息呢，是反映我们内心的一个光景。我觉得神在这个一年的晨祷之后呢，就是给我们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的内心都有这个提升哈，因为刚才几位牧者也讲到一些我想每个人都有同感的，讲到林牧师很真实哈，也很直，也很爱我们啊，他生命性情的这样的流露啊等等啊，我自己是觉得当我们在在领受这个林牧师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也是其实也是一个环境了、啊，因为听信息它也是一个环境，任何的事情、人、事物都可能是一个环境。首先来检验我们里面是在老模式，在分辨善恶术的这个模式里面去听、去感受，还是我们进到这个生命术的模式里面去听、去吸取、去感受，这是第一个。其次才是它的信息本身给我们造成怎么样一个造就啊，或者是一个开启啊、一个感动。那我们。我觉得我们人本身听到，为什么很多时候在听到这一关上都可能会被就是说就都会出问题啊，就像刚才前面牧者也讲了哈，主耶稣自己也讲了，不因我绊倒的就有福了。因为我们当我们用分辨善恶术的眼光，用世界的眼光，或者是用我们自己的喜好恶的眼光、评判的眼光，很多时候你都会被绊倒。就是而且魔鬼也使我们去看一些的地方不合我们心意的地方，以至于我们的心门都会关了，或者我们里面有一些论断，或者我们有一些的态度，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用神的眼光、用生命树的眼光来吸收这个牧者要传递的生命的信息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听信息的时候，我们是看到诶他这个人讲话好像不像我们一般所想象的牧者那么样的非常的谦和呀，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才是属灵啊，如果我们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框框，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说诶要分辨他这样讲话或者是他这样的一个表达或者他讲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话语我们里面有一个不喜欢、不接受，或者是说不习惯，或者是不舒服，那么当这个感觉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很警醒的去来就是说不要被这一些自己里面的感受所约束或者是所影响，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的话，以至于我们就会把这个信息的里面这个那种金子，就是那个这个生命的东西就会忽略了，反而被外面的一些东西所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来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我们里面的一个价值，我们常常人都是有价值，而这个价值往往都不是从生命树来的是从我们各样的其他的东西来的。所以在这一层的里面，就是对，就像保罗自己说的，你们看到我信的时候觉得很沉重哈，就是看到我的人就觉得其貌不扬啊，言语还粗俗。我想哇，连保罗可能都是你见到他人的时候他还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可见他并不是和每一个人心里对一个一个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想象哈，他真的是。那保罗和彼得又不同，彼得和约翰又不同，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跨越这一层那进到他的生命信息里面去，这就有福了。第一层。第二层就是说，我们也人的往往会比较因为林牧师他是不只是信息，他是圣灵充满这样这个方面服事的。那圣灵充满各个牧者都不同的，那么恩高的运行神的这个带领都是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比较里面觉得有的牧师圣灵很强，有的牧师怎样或者是怎么样如果是在那样比较的里面呢，就妨碍我们一个单纯灵领受的心。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圣灵充满的这样的场合，真的是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知道说神在这里，那么神按照他的心意来动工，神可以任意的使用他任何的器皿，只要我们有个渴慕的心你哪怕你只是被圣灵 touch 到了，但是你的里面是谦卑的，你的里面是渴慕的这个神就能在你身上动工来运行。神喜悦我们这样的态度，而不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哪一次的场合或者哪一个样的场面那才是怎么样我们里面这样的比较或者是这样的判断呢，我觉得是影响我们就是 影响我们在神面前一个谦卑领受的心。所以这样的比较，我觉得就是说这我是举两个例子，就是当我们能够去就是刚才周牧师讲的一切都是环境嘛，就是在我们来参加特会的时候，因为人的个人每个个人总有他的这样的这个偏向也好，他的方这个怎么说，他的他里面的一个喜悦的方式或者是哪一种的讲员也好，但是这些东西往往使我们狭隘，这些东西往往使我们往往还使我们封闭，使得我们对于就是说在我们的分辨里面，在我们肉体的喜好里面的这样的会变得狭隘，除非我们去掉这些分辨，除非我们去掉这些人的判断比较甚至是论断，我们才能够以一个更谦卑的心来能够去听，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去听那个神界的牧师哈、林牧师给我们要讲的话，讲的信息的话语，讲的生命的道，因为他所讲的，你会觉得他讲自己很多，是因为他确实把这些活出来了。虽然呢，像孙牧师说，他有的时候会很比较就是可能讲话比较幽默一些啊，搞笑一些啊，或者是怎样一些，但是你在里面去能够捕捉那个生命，听到那个生命的那个话语，那个真实的话语，这个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对我们有益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尤其在最后一场讲心腹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心腹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神在这方面的开启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比较靠前和先锋的这个真理。那么林牧师呢，他不一定他的托福是在这个方面，因为人不是在每一个方面的真理或者是托福他都是最靠前的。所以林牧师虽然在真理上面实际是就是说有他的局限性比如说他讲的心腹是群体的不是个人的，那这个方面他是没有开启，因为他和传统的教会的这个看见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没有开启的你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这样的层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他没有开启。所以呢，我想就是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周牧师对于心腹的这些圣经就是原则，就是昨天我发在重生堂群的，我们各个堂都已经发在各个堂的群里面的，就是回应对于圣灵就是说对于这个心腹立约的圣经的根据这个他里面回答了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就是也有转发给林牧师，他也很谦卑，他就是找我们要是愿意来看来提升。那这个是他真理的没有开启，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实际他是在一个心腹的生命状态里面不管是渴慕也好，是专一也好，还是委身也好，他自己是有心腹的生命，他只是在这个真理上面呢，神不一定交托给他来开启，可能因着我们这样的关系，他把他那份给我们，我们把我们这份给他所以那我们呢，实际真的是听到他对我们的一些在爱心里的这样的指正的时候，我觉得凡是这一年真的是愿意走一个谦卑道路的，我觉得我的里面虽然听得很扎心，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真实的光景，神借着他的仆人带着爱心来给我们提醒提出来，尤其他是刚才几位牧者都讲了，不管是说对于神的渴慕不够啊，甚至是对神不敬，就是说连基本的一些的敬畏都没有啊，一些很多一些方面吧哈，就在他能所看到的一些的层面吧哈，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次都是要承认，不能是我们就是我的里面，我说是的，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在生命的上面要提升我想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是一直是一个心腹的教会，是因为我们确实是从知识导向真理知识导向也好，服事导向也好，是经过神转型这几年才开始转，我们是先有了心腹的身份，我们现在进入心腹的身量才往起来走，就像我们得救，我们先有神儿子的身份，我们才往做真实的这个神的儿子的这个生命这个层这个身量在走。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是要来被警醒被提醒，我们今天确实没有达到心腹一个成熟的身量，像那个有很多年的几十年或者很多年的这样的等候神啊渴慕啊追求啊这样的根基，这样的教会我们确实在实际的上面，我们从领袖到会众我们都还差得很远，我们再朝这个方向走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很有盼望，因为我们实际的光景经过这一年，我们大部分的领袖我们还是在大儿子的状况里面开始被光照，开始承认自己 这个里生命也好，服饰也好，是个大儿子的光景，我们从大儿子这个里面才开始来就是说来转变啊，包括我们等候神也是亲近神，这也是这几年内在生活刚刚才开始有些起步，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神就带领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好，连于生命树，就是朝新父的这个身量开始来走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大有盼望，他今天看到我们的现状是一个事实，我们承认，我们不觉得好像是被冒犯啊，或者是讲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很大有盼望。我也是相信，就是说林牧师他每一年每一年来看，他是看到我们的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在明年的这个一年的里面，就是一边这个各样的老我在破除，在下宝座前交主权，我们在做一方面，我们来学习爱慕耶稣，更多的爱慕耶稣，脱掉大儿子性情以后的爱慕耶稣，真实的爱慕耶稣，而不是在大儿子性情里面的混杂的一个这样的爱慕耶稣，里面有很多的混杂。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我个人我觉得包括整个教会是充满了盼望，我们从有心腹的这个身份这样的恩宠身份，进到这个借着这个进入以赛亚书53章，借着学习住在基督里和这个连于生命树，开始进入心腹成熟的这样的身份，开始来更多的渴慕。我们真的这个群体是缺乏渴慕，我自己里面缺乏渴慕，更多的来开始来渴慕他，更多的来专一，不要再掺杂，不管这个掺杂是世界爱世界的掺杂，还是爱服侍爱自己的掺杂，更多的除掉这些掺杂，更多的专一，更多的委身，不是我们跟新朋友讲的来教会来聚会这种基本的委身，而是愿意付一切代价的心的那个良人往哪里去，心腹就往哪里去，这样更高一些一点的这样的委身。所以谢谢主把林牧师派到我们中间，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愿意谦卑领受的，都从他的话语里面有警醒有受益，也更对教会下一层的下一步的带领更加的有盼望有信心，对神对我们中间的带领更加有盼望有信心。好，谢谢主，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西非美威牧者的带领，选了一首歌，你的名。